法师、廖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上一堂讲到第十五个偈子，那我们今天看第十六个偈子，在第六页，发生恭敬尊重心，供养咕噜金刚师，则除苦恼病乱害，消后无复苦恼乱苦恼难。那这边呢，就是说我们上次有讲到，就是我们如果说对上师不恭敬乃至毁谤的话种种的这个恶报。那这也就是讲到说，对我们自己传法的上师，我们应该尽力的以恭敬心跟清净心来做供养，并且呢时时要遵守一切上师的戒律就是说上师他的规定我们完全不去违犯如此就能够免除以上就前面上个礼拜我们所说的这种身心的苦恼还有病痛以及魔乱等灾害，那日后也能够得到成就所以这边呢这个重点就是我们要以这个恭敬心跟清净心来对上师做供养，并且遵守上师所给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戒律，就是上师他给我们的这个法教希望我们要做到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去违犯他。那接下来第十七个偈子自戒金刚阿舍离，难施妻儿及自身，自命亦舍未拜师，何况富贵与财物这个自戒它就是有真正传承的话，如果说遇到有真正传承的上师呢，就应该以自己最贪爱难舍的妻子儿女自身来供养上师，为了拜师连自己最宝贵的性命都能够舍，更何况是放弃自己的富贵享受供养所有的身外之财，那当然就更不用说了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在这个广论里面有提到这个部分就是说因为这边讲到这个妻子儿女呢，主要是指说我们最难舍的最这个珍贵的一般我们所谓的这个内身外财嘛就是我们内身就是我们自己的色身那外财呢就是说我们外在的这个财富，那过去的时代在过去的社会里面，这个妻子跟儿女呢也像是就是说这个财富一样那所以在这边里面这个外财里面最难舍就是我们最贪爱最执着的就是我们的妻儿那这边就是讲说我们如果能够连我们最珍爱的这个不管是自己的内身或者是外在的这个对境呢都能够舍的话，那要成就我们这个舍心呢，成就我们这个布施的这个功德呢是最快那更何况呢我们讲过说我们供养上师呢就如同供养三世一切诸佛一样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布施的时候，我们的这个观念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正确的观念，其实布施是成就我们自己的这个舍心能够成就我们放下那种贪着难舍兼贪的这种心念，而不是说我今天供养师父供养这个道场，就是我好像就是这个有所失去，那我们供养上师，上师就有所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真正还是成就我们自己的这个功德那上师他本身呢，他可能他收到你的这个供养之后，他可能随手就转送人家或者是像有一些这个有一些上师啊，他在这个藏地啊，西藏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他们就是这个所谓的瑜伽师，他们是游行四方的，他根本也不要你的这个财物的供养甚至你供养他，他就是他连拿走都不会需要的人就去取用所以在上师来讲的，他只是如果说要求弟子或者说弟子这样的供养他接受的话，其实是为了成就弟子他本身布施的功德，也训练他的这种舍心因为我们最难断的就是这个贪爱的这个部分，所以我们先从这个布施开始呢，来这个让我们这个训练这种舍的这种心那如果我们能够断贪的话，在这个断我执这上面呢，也会比较这个慢慢也是就能够训练，因为我们贪的东西就是我所的嘛就是我所有的，我所有的财产，我所有的妻子，这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女儿，都是我的 哦，那如果慢慢我们连这些我的这些我的身体我的生命、哦、我的身家财产都可以慢慢的舍的话，可以慢慢的消薄说我们这个对这个我的这种执着性。我说主要布施来讲，它是对自我们的牵贪。那如果说我们能够像这里做到说能够以完全清净的这个心呢，自成恭敬的，不求这个功德，也不持说啊，我今天供养师父这个这么好的东西能够得到师父的加持，就无所求的来这个供养的时候呢，它能够迅速累积我们成佛的质量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回向啊，回向哦，我们是回小向大，而不是说变成说我今天不管做一个布施啊，或者是说来这个诵经念佛啊，这个回向都回向自身哦，这其实这个我们回向的意义它是扩大我们的这个心量的。那在这里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常常说啊，那你一定要回向都是回向给自己，那这样子就变成说他的这个心量越小的时候他的功德会越小。那在这里呢哦，他连不求就是连说诶，我也不求功德，我也不求上师的加持，我就是以这个虔诚恭敬的心来供养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心是清净的，清净的心跟我们的这个真心是相应的，跟我们的这个菩提自信是相应的。所以在这里并不是说啊，那我就以后做什么东西我都不要去这个求功德求回向，我们本来就是应该不要求，但是在这个阶段性的这个学习的时候，他为了避免说我们所求都是回向自己，所以我们刚开始的阶段会教导说我们要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可是当我们能够真的以清净心在供养，真的能够三轮体供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清净心的功德是比你有所求的有向的这种这个回向来的更大哦，因为你心越清净，你就接近开悟越近了。所以在这边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做到这个完全清净心来供养的话，它对我们这个成就这个菩提道的资粮它是能够快速的累积。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十八个例子，为此无量亿劫时，即为稀有难得之无上成就正不达，勇猛修习此生德。为什么要皈依上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因为弟子的一切成就完全靠上师的指导啊，既然遇到了真的上师，这是无量亿劫也难逢的机会。有了上师的真实教授，加上此生的勇猛精进，才能够在今生证得无上菩提哦。那这个我们在那个先前也有不断的提到说，我们的这个一生的成就哦，是不是说哦靠我们自己努力，完全是我们要有这个上师的指导，我们再努力才能够说真正得力，才能够真正把这个重点呢放对方向哦。所以在我们在这个佛陀的时候，我们讲过说，哎，这个阿难尊者他讲说，哎，我们如果说这个修行人啊，能够就是说得到善知识的引导，他的修行就成就了一半。那佛陀他那时候不是纠正他嘛，说其实不是一个人从修行到成就，他完全不是一半，是完全都要靠善知识的引导哦。你要借着不管是说这个善知识他教导我们这个法义，给我们这个佛法的正知见哦，包括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努力哦，都需要善知识的引导哦。所以经过善知识的引导，我们才能够正确的努力，正确的这个有一个这个用功的这个方向哦。所以它不是一半的哦，我们是完全都是靠善知识。如果我们今天哦今生能够碰到一个真正的这个善知识的话，那我们在他的引导之下，就也一定能够在今生有所成就。只是根据个人过去数字的善根真今世的这个努力哦，他会有这个或大或小的成就。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真正的哦遇到一个这个具德的这个善知识的话，是一定是可以哦在这个菩提道上呢，一定会有所成就的。第十九啊，永久善护其身世，永久供养诸如来，永久供养阿舍离、咕噜等同一切佛。既然依止了上师，就应当永远善护自己受过的戒律，永远尽自己的能力供养上师，因为上师是代表佛。 供养上师就等于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哦，那这边就是说，我们不管我们是受过在家有在家居士的戒，出家有出家的戒，或者是说我们在这个金刚乘里面有受这个上师的传法，他有他的三昧耶戒。那我们就是不管我们受过什么戒，我们要这个善家的护念，这个善家的这个守护我们所受过的戒，然后呢尽自己的能力来供养上师。因为我们如果能够全心全意的来供养上师的话呢，能够这个积极资粮呢是最快的一种方式。好，二十，有心要得无尽尘，所有罪上诸真万，上师心中欢喜物，常时诚心而奉献。有心想要得到无上成就的弟子，就应该把自己最珍爱的殊胜古玩啊、稀世珍宝，或者是上师他特别喜爱的物品，常时诚心的供养上师。就是我们看是这个，就从两方面，一个是说我们最欢喜的、最珍爱、最珍贵的，我们觉得说最舍不得的，我们这个传家之宝啊、稀世珍宝，或者是说是上师他特别喜欢的。那这边呢就重点在这个长时间诚心的供养，长时间，因为我们如果可以做到这个长时间的这个供养的话，就表示说我们长时间以来都在累积这个资粮，累积这个菩提的资粮，所以能够做到长时间呢，这个我们也就是一直不断不断长时就在累积我们这样的一个成就的资粮。二十一，施供金刚阿舍离，永施所有布达等，所以此是福德得，福德能得金刚乘。时时供养上师的功德，就和时时供养诸佛如来的功德相同。所以供养上师的功德是无上的，也正因为这无上的功德，使得能尽力供养的弟子迅速获得无上的成就。这个跟前面这个意思是一样的。那二十二，所以想学求法者，有了具戒忍功德，慈心圆满优越子，咕噜无二金刚持。所有想求法的弟子们呢，不但要尽力遵守上师的戒律，还要具有忍辱的功德，要做到不怕他人的作恶阻碍与破坏，那永远慈心对待一切众生，永远是上师如佛。那这边呢就是讲到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尽力遵守上师的戒律，就是说上师要求我们的我们不违犯嘛。那这个忍辱的功德呢，它的这个范围也很广，就是包含我们自己这个忍耐力啊，比如说我们是很诚心的供养上师，护持道场，出钱出力，但是呢就是我们还会遭到一些讥嫌跟毁谤啊，嫉妒障碍啊，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能够心住正念了，不要起这个嗔怨心哦，嗔恨啊，埋怨啊，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虽然是说在这个修行的道场里面，可是呢我们这个凡夫没有成就之前啊，就是嫉妒障碍之心都还是会有，所以当我们会觉得说我已经这样出钱出力啊，然后甚至这个几乎是散尽家财在这个来做这个供养那为什么还是会有遇到这些批评毁谤还有很多人他这个他可能就是会觉得说他们就不过是他们做不到嘛然后现在就是想要来，就是都没有做什么事的人讲话，那个话都会特别多那当然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要这个训练我们自己这个忍辱的这个忍辱力，那一方面呢也是说，虽然我们现前看起来是非常的诚心的在供养，但是我们过去以来也一定有这样的业因可能我们过去也嫉妒障碍过别人可能过去我们看到别人在做功德的时候，心里好像不但没有随喜，也不是滋味所以今生我们虽然是说在这个三宝里面这个做功德啊，尽心尽力，可是不见得就是能够得到每个人的认同可能也会得到就是说一些阻碍的这个力量。那在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考验那如果说我们不能忍过的话，在这里面升起的嗔恨心、嗔怨心，然后乃至呢，就是说在这个佛门里面造下一些恶未来我们在修行 的这个路上，我们也会受到一些障碍哦。因为我们称谓别人哦，乃至于去障碍别人的时候，别人哦，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因果也会受到这个障碍。我们在修行上面呢，哦，也会有这个种种的这个身心上面不相应啊，身心上面的一种障碍都会出现。或者是说呢，因为这个忍，我们说这个忍怒，其实比较这个更，就是说更贴切来讲，就是一种安忍，应该是说安忍，不是只是怒而已，但是它更准确来讲是安忍。那所以包括说，我们刚才说，我们在这个三这个佛门里面做这些功德啦，但是另外呢，也有一种状况是说，这个有人去毁谤我们的上师，那我们也必须要安然忍耐，就是不但说他这样毁谤我们上师，我们不但自己的信心啊不受影响，那也不会对对方升起嗔恨心，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在佛法里面跟世间来讲是不，它很多观念是不一样的，并不是说我今天为了拥戴我的师父，拥护我的师父，所以这个只要有人批评我的师父，我就跟他不共戴天，一定要跟他拼个这个斗的，争得你死我活，并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你想想看，上师他也不希望我们这么做，而且这也不是这个佛法上面应该好像叫什么同仇敌忾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因为真正如果说你看我们这个真正成就的上师，这些这个逆境对他来讲就是一种逆增上缘，是更增益他的修行，更增益他的成就，使令他能够得到更大的成就。而我们如果说这个做弟子的没有办法就是安忍，还要跟人家这个对立啊敌对啊，这其实就是跟佛法的精神其实相违背，并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站出来正义感的为师父说几句话，我这个做弟子的对师父就有愧哦，不是这样子。其实这个在这个上面也是训练我们这个这种忍怒力啊，忍怒力。其实我们真正有信心的时候，是不会为这些他怎么讲，我们还是不会被他动摇的哈。所以像我这个一子的师父，他就讲说，他当年他也一直过很多老师，曾经也有人跟他讲说，你不要跟这个师父啊，这个你这个师父他是个大魔王啊。那我师父那时候呢，他就是说，啊，他不但没有生烦恼，心里还觉得蛮欢喜，说啊，他在赞叹我师父，因为要十地菩萨才能化现大魔王嘛，所以他至少也是他能够成为大魔王，也是要至少十地菩萨，搞不好都已经成佛了，所以你有信心的时候，怎么样的境界来，你都不会被动摇，反而会更增加我们的这种信心啊。所以这方面这个忍辱的这个功德呢，我们也是要有。然后就是最普遍的就是说，我们可能刚开始啊追随上师的时候，上师对我们这个非常客气，和颜悦色。可是过一阵子时候呢，可能是上师可能就会开始呵斥我们啦，比较这个严厉的教育啊，那我们也不要说这个太这个这么讲秀婆吧，讲两句话就那个回去哭了一整个晚上，然后又怎么样啊，心里就起动摇了，就觉得说啊，师父大概对我不满意吧，哎，大概我跟这个什么不相应，其实自己起烦恼，那找了一堆理由想说我是不是要离开这个道场，还是不要跟这个师父学，所以我们自己本身要有这个安忍的这个能耐，师父要有的时候他示现一些这个金刚怒目像，他其实是要看看我们的这个现在的程度是到什么样了，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我们要这个做弟子的人呢，就是对师父的这个呵斥责骂，也要能够忍，安忍，但是不是说叫我们就是说好像那个死皮厚脸的，就是师父怎么讲我都嬉皮笑脸，并不是这样。如果说师父对我们的指责是的确是我们有的这个问题，我们真的就是要这个诚心的这个来忏悔改过，但是不要说因为师父讲几句重话，我们就觉得说哦，那我是不是离开这个道场，我是不是要自己去怎么样怎样，那个之前那个什么活动啊，好像那个 那个某某道场或哪个那个学会的那个有一个这个负责人啊，对我非常的这个想要找我去，那现在心理上面就开始胡思乱想了一堆，说那我去那边我可能比较能够发挥吧，或者是在那边比较合适我吧，就会很多的想法哈。这个部分我们也是要尽量避免，就是我们本身的这个安忍啊，要能够就是说能够安忍得住这个责骂，也不要说脸皮太薄都不能说这样，所以这个也是弟子他必须要具有的这个能够这种安忍的这样的一个功德那要做到说不怕他人的作恶啊，阻碍与破坏，永远慈心对待一切众生，永远是上师如佛那这就是解释我们前面刚才讲的，因为有些人呢他就是可能他是嫉妒吧，或者是说我们宿世跟他有这个缘不是这么好，所以他好像存心跟我们过不去就是你不管怎么做他都有意见那你对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就是反正只要是你做的他都是要讲几句话，要在师父面前呢要破坏你一下，那这样子的那个状况我们要能够安然忍耐，而且呢我们能够永远保持慈心，就是说我们的菩提心啊，对人的这种慈悲心不会因为这些障难而退失就是说那个人就实在是太坏了明明我没有得罪他啦没有怎么样我对他非常的客气啦我们不是因为有条件的才对人家有慈心如果说对别人对我们好我们才有慈心才对他好，那就是跟这个我们世俗的这一种彼此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对你不好，这样的一种这种世俗的态度是一样的那在这边就讲说不管对方怎么样我们都永远不退失我们的这个菩提心不管怎么样的障碍我们都不退然后能够这个对这个上师呢，他不管对我们的这个教育是多么严厉，也要视上师如佛一样的这样的恭敬那这个是这个我们这个做弟子的呢要能够做到这样子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竟然要就是像现在也是这样子，不只是说对师父，我们不管是说护持师父啦或者是护持道场，乃至我们这个护持这个佛法我们就是必须要忍耐力不管这个对境啊这个事情啊或者是人啊这个对象它是有道理没有道理，那我们就是不但要能够任劳也要能够任怨因为我们最难做到就是任怨就是这个地方我们要能够这个两方面都要能够做得到那所以我们能够做到说布施我们刚才讲到了布施持戒还有这个忍辱我们具足了这些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精进，也才能够接下来成就六度里面的禅定跟智慧所以前面这些都是我们这个圆满这个六度这个后面这个禅定跟智慧的这个基础不然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虽然做了这个布施啊直接忍辱这个做不到的时候我们这个我们心会退心一旦退就没有办法精进也就没有办法成就这个禅定与智慧，所以它这个它是有这个相关联的23若足踏过上师影，获罪恐怖如破塔，于床坐鞋等之具莫过获罪，何况说在清净依止奉事上师的时候呢，也有一些戒律必须要注意的这些后面都是大部分都是在教导说我们在这个形式上面要注意的部分比如说我们说上师的脚不可踏过弟子的脚不可以踏过上师的影子也不可以踏过上师所穿过的这个鞋子座位或衣服等用具上，这包括说我们不是踏到，包括我们越过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这个讲堂跟师父那如果说师父他刚才他鞋子拖在那边，人家还没有帮他收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是经过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说脚去跨过师父的鞋子我们就是不要去跨到那师父，就越过就从旁边过去就好这个都是这个我们在细行上面要注意的这种对师父的这个恭敬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光是踏过上师的影子，罪业就像破坏佛塔一样的大更何况是踏过上师的鞋子、座位、衣服等等所获的罪业就更不用说了 那这边就是讲说我们对上师的这个东西我们应该要爱惜哦。那如果说不小心踏到上师的影子的时候，可以念金刚萨埵的心咒以减少罪业啊，这边就是这个我们这个跟师父这个行路的时候要注意的部分啊。24，大会弟子欢喜心，上师指导当听受，真是超力不能为，则善言恭敬禀白。那具有智慧的弟子呢，他都是以这个欢喜心来听受上师的指导哦，对于上师的吩咐也都能够尽心尽力的去完成。那如果真的遇到超过能力而不能胜任的时候，就应该婉转恭敬的向上师禀告哦。那这边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对这个上师的口业哦要恭敬哦，对于上师他的教导我们都是要这个很恭敬的来聆听师父的这个教导，然后听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常时的意念师父他对我们的这个教导哦，常常的思维，然后呢之后如理如法的这个依教奉行哦。所以不是说啊听完哦，这个我们听的时候不是马耳东风的听哦，听完就忘记了。那也不是说我现在专心听，听了回去就就没有了，就是听完之后还要回去去思维哦，依教奉行。那再来呢哦，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上师口业的这个恭敬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我们也不跟上师去争论哦。他说不要这个，我们说不是说上师说什么我们都不能讲话哦，不是我们这个不是说好像这个很专制，不是这样子啊，而是说上师的指导哈，我们不要有很多这种自己的这个意见哈，我们应该就是说当下承担来听受上师的这个教导。那我们就是有一些时候我们不是说都不能讲话哈，因为我们还是可以提出我们的意见啊，但是最后做决定哦，有些我们不是说啊在讨论法义啊或者是什么事情，我们可能是在说啊，师父可能跟大家来这个讨论一下说我们这个可能这个上课时间哦可能要调整，或者说我们现在上课的时间要怎么样的安排，那可能会听大家的这个意见啊，那我们可能要我们可以提出我们觉得说比较合适的方式，可是最后决定了哈，就是说我们还是这个尊重上师的决定啊，不要说哦只要我们有提出意见，如果师父没有采纳的话，我就心里就会觉得说好像闷闷不乐的这样子。然后另外呢，有的时候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因为我们在家居士有一些这个比这个可能这个出家的这个上师啊他更有经验跟专业的这个部分，那这个时候呢上师他可能会请教这个居士啊，会征求他的意见，那这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尽量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想法跟我们这个经验我们专业的部分呢提出来，尽量就是说把我们懂的部分提供出来哦，可是最后呢还是由师父来决定哦，不是我们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要避免一种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在台面上哦，就是已经决定的事情，可是我们呢口里面也答应了也说好了，可是我们心里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觉得还是怎么样做比较好，所以我真的去执行的时候并没有按照上司的指示，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修改的去做哦，这样也是对师父的口业不恭敬，因为你等于是说阳奉阴违嘛哦，就是说表面上我们是听从师父的教导，但是我们做还是照自己的意思做哦。那可能我们心里会说服自己说哎呀我是为了事情好啊，这个小事情应该师父不会在意，没有关系，只要能够把事情完成就 OK 了哦。